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好奇人与人的不同，好奇文化和艺术的多样性、丰富性，想要知道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一起跟随心灵的脚步，探索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欢迎收听异想人生，百家同行。
Welcome to Painted Faces, the show exploring arts and culture in global Shanghai.
异想人生，百家同行，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第一期节目。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上海戏剧学院原副院长，也是我们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我们的杨洋教授。欢迎您，杨洋教授。杨洋教授呢，担任了我们茅盾文学奖还有鲁迅文学奖的多次的这个评委。那么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是我们中国的重要的文学奖项。那么杨洋教授也是我们茅盾文学研究会的会长。那么杨洋老师啊，我们同学们都非常热爱您的课堂啊，每次从您的课堂当中都是受益匪浅，而且也引起了他们这个内心的震荡哈。最近包括最近的我们看到的繁花的这个现象哈，很多的这个外，就是包括老外看了这个繁花的这个电视剧哈，也想要说上海话。包括最近又热播的这个《千里江山图》哈，包括话剧艺术中心这个王小英导演的用叙述体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导演这个《千里江山图》，我们突然发现《繁花》和《千里江山图》都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而且都是以上海这样的一个城市来作为书写的对象，所以我就少说一点，我想请杨洋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上海的这样的一个题材的小说，这样我们今天来谈一谈跟观众朋友。嗯，
好，谢谢这个费老师啊，非常好有这么一个机会跟这个广大听众啊交流着文学。那么我想这个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主题呢，我们就想谈一谈长篇小说当中的上海的形象吧。因为这个在中国的这个现当代文学领域里面啊，有两个城市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表现的比较多，一个就是老北京啊，像老舍啊、林语堂啊，他们都写过。那么还有一个城市呢，就是新上海啊，因为上海跟北京相比啊，上海是一个现代城市，所以它被称为魔都啊。所谓魔都，就是说它有很多这个魔法，跟我们惯常的习惯的理解的这样的一种城市生活不一样啊。所以这个魔都在文学作品当中它是如何表现的，所以这个不仅仅是广大读者所关注的，对于这个文学写作者，对于很多的作家来说也是一道考题啊。而且呢，我们也会注意到对于现代城市的表现，不仅仅是中国作家关注，在世界文学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作家都在表现。
嗯，
啊，比方巴尔扎克，他写法国的巴黎，他笔下的巴黎，跟我们上海作家笔下的上海，是可以有一拼的。像英国的雾都伦敦，也有很多人写过，包括俄罗斯的 圣彼得堡，
嗯，
啊，所以这些就是说城市进入到文学领域是现代文学或者讲人类文明进程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或者讲是一道人文景观，古代小说当中是没有的，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们谈论文学中的上海形象啊，确实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如果从文学史的这个追溯来说，可能就是要在这个追溯来说，可能就是要从
张爱玲了，
这个还要早，
还要早，
哎，可能就是从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所发生的变化说起，啊，那么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作品呢就是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
哦，
海上花说不着讲不出来了呀，
很普通嘛，那么应该去过人家去做太太小姐了，哪能可以做过人了，
跟我讲啥个呀？我是熊，还是你的老乡好？还有啥个事体侬不晓得，再来问我。
莫一个中学先生吗？你一个都没有吗？叫先生，你咁多，
这个辰光做青姑娘比文姑娘都要重要多嘞。
啊，那么这个呢是侯孝贤导演呢曾经拍过电影，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么这个是19世纪末上海开埠不久之后上海的都市景观，他写了一个苏州小伙子啊到上海来讨生活的故事。那么苏州跟上海相比呢，当时就是说这个苏州就是一个地方城市，而上海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啊，一个外地人跑到上海以后他遭遇到的人生最大的困境是什么？现代都市生活跟一般城市生活包括跟中国传统城市生活都是不一样，感触是不一样的，啊，如果我们用一个概念来表达话，这个概念就是陌生化。我们跑到很多中国传统城市，大家感觉到的都是熟悉的生活，啊，你跑到北京去，哎呀，感觉到非常熟悉，非常舒适，但是所有跑到上海或者讲第一次跑到上海的人基本上都会有一种陌生感，那么这样的一种陌生感从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开始就开始表现了。至于具体的情节，我建议大家呢去看小说，啊，我这里卖一个关子，那么正轨的或者讲正式的大规模的描写现代上海都市生活的长篇小说是从30年代开始，那么这个就是以茅盾的子夜为代表，我建议大家呢也把茅盾的子夜可以找来看一看。子夜写的是什么故事呢？就是1930年上海的一个那个纺织大王吴生甫在上海破产的故事。他是写了1930年的3、4月份一直到8月份，也就是4个月时间，用了30万字。这部作品对于描写上海的这样的一种文学景观来说，它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在哪里呢？就是开天辟地。在这之前从来没有长篇小说用这样的一种全景式的方式来表现都市生活的。它里面大概写了90多个人物。
一开头好像也是从
苏州河
到上海，在码头上，
苏州河，
对，
但他这个背景主要还是江浙小镇，
对，
因为茅盾他自己是乌镇人嘛，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就是说可以说是全景式的，啊，上海到底有哪些人呢？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各方面的人都有，啊，这个跟这个之后啊40年代张爱玲的小说不一样，张爱玲的小说主要是写上海的灰色小市民。啊，所以傅雷对张爱玲的小说是表达了不满，啊，傅雷的这个指责很简单， 他就是说上海固然是有灰色的小市民，但是上海作为一个特大型的现代化城市，难道都是由这些小市民所构成的吗？啊，那些钢铁大王，那些政坛精英，那些教授们，那些医师们，那些金融大亨们，这些都是各行各业的过人的精英啊，难道他们都是小市民吗？啊，所以小市民只是上海的一种底色，而不能代表上海的全部的色彩。啊，所以在茅盾的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全景色的表达。所以他这部作品，我们会说，从文学史的角度，我们会认为非常重要。所以关于上海的这个写作啊，有可讲的内容当然很多啊。三十年代还有这个新感觉派啊，像刘纳欧啊、施泽淳啊、戴望舒啊等等啊，他们主要是受到日本的新感觉派跟欧洲现代主义的影响啊，但是他们的主要的成绩在短篇或者讲中短篇小说啊，长篇他们创造不多。
我这里插一句，杨老师，就是您刚刚说到子夜，您看了那个电影版的子夜吗？
对，
因为我看了小说，我也看了电影版的子夜。您对这个电影版的这个子夜，您这是如何评价？
子夜呢，如果从影视的角度呢，曾经有过两个版本，一个呢就是八十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拍的一个电影子夜。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是电视连续剧90年代吧拍的一个子夜。那么这两个作品呢，当然从影视角度来说各有它的特点啊。电影子夜呢比较多的侧重于表现呢吴神甫这个资本家的这个形象，是当时由李仁堂先生主演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呢电视剧呢，他因为是90年代，大家都知道90年代是上海正好上海经济腾飞的时候，这个在繁花里面有大量的表现啊，所以他比较多的在那个90年代那个连续剧里面比较多的主要是表现上海经济腾飞的那种市井角色。所以80年代跟90年代因为时代环境的原因啊，拍摄制作人呢他各有偏重，这个跟小说呢还是有所不同啊，所以这个我想要讲一下。
对，然后我就觉得从读者的角度讲哈，我觉得小说更应该去看小说。
对，
我觉得小说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很就是尤其是这个人物的这个细节哈，描写人物的细节啊，我觉得就是特别精彩。啊，然后包括从一开场，他们这个从苏州河，您刚刚说到的苏州河的，从他们那个从外滩上码头上，进上海啊，来迎接等等，那小说里描写的特别具体，包括他的父亲，吴申甫的父亲的这个形象啊，他是从苏州逃过来的哈，太上感应书好像是有一本，我觉得描写的特别好啊，我就觉得其实。就是包括现在我们也要讲接下来要讲的很多的这个好的小说，尤其是得奖的小说，都后来变成了影视剧啊。我从这个子夜，我倒是觉得茅盾的这个子夜我酣畅淋漓的看得很快，好的小说就是让人啊，就是看起来就特别特别的，就是就像忘记废寝忘食一样的想要把它看完。但是电影，如果电影就会有一种会可以随时暂停，可以随时暂停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建立的感觉。然后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刚刚杨洋老师说了这个三部作品，您最喜欢是哪个角色？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 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就是比如说您刚刚说到的王启尧，王安忆当时来给我们做讲座的时候，他说到他当时创作这个《长恨歌》的时候，其实他一开始的就是因为看了报纸上这么一个小豆腐干的一个凶杀案件，他就一直放在心里了，他就一直像十月怀胎一样一直在想，然后就不断的把它丰满，这个人物就是好像我们经常说形象的种子哈，它就种在心里了，然后把它慢慢它可能会这个经历了什么，它的爱情是怎样的啊，其实他说到的就是一个他那个新闻可能就是那个他的结尾，就是入室抢劫把他掐死的那个一个小的新闻，引起了他对王启尧的一个人物的创作的一个激情。我觉得这是王安忆老师他所说的王启尧。然后繁花我相信在海外也是啊，大家尤其在很多的这个，尤其在西雅图大家也在热议繁花的他的这个电视剧，因为你也是上海人，因为以来的是用上海话讲的，所以就是大家看了以后老亲近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哎，三个女性形象也是三个女性形象不一样的。当然我们说的是王家卫的这个王家卫的这个繁花也是我们校友演的，包括之前您说的上海的早晨也都是我们校友演的，那个严翔老师演的我就觉得大家就是觉得对上海就特别可亲可敬，而且这些人物好像一个是独立的女性，还有一个那个汪小姐就是说他要做自己的码头哈，包括那个这个就是对李李也是的，你看他的这个服装化妆设计也是给他设计成虎豹纹的那种感觉，他又是另外一种形象，所以他的台词也是我们上戏老师辅导的李李所以我就觉得哎，这又是三个人物，包括千里江山图您说到的就是王小英老师也是在话剧中心导演了他也用叙述体的感觉就是建立了，因为他发现这个小说本身就像您刚刚说的他不是他一就反就是不跟以前的这个描述英雄人物完全相反的，他不是写高大全，他非常平实的包括英雄就是好像就是就这么他们去牺牲，他就这么平常的就做了一个觉得自己应该自然而然去做的事情，所以也是触动到观众的内心，就觉得他们觉得怎么这么自然，就死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但他们就觉得没有那么要喊口号似的，就那样的就很平实的就这样去选择了，所以那一系列的人物我就觉得跟我们好像就是走得很近就好像走下了神坛一样哈，所以就我就觉得好像写出了我们的生活本身，所以在这些人物当中杨老师就是您如果是作为一个读者而不是就是我们说是一个就是您从一个非常从专业的角度从专家的角度给我们解读了他所有的这个结构您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因为我是个女性可能从女性的角度会问的问题多一点。
你提的非常好就是因为上海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了所以她的这个身上可以这个吸取的这个滋养的东西非常多非常多。所以你说一定要说哪一个特别喜欢呢确实是很难讲因为我是一个职业的评论家
对
啊，我不会被这个一部小说所迷倒是吧这个是
审美保持距离
因为建设的这个作家作品五光十色实在是太多了
太多了
其他不要讲这个你比方那个茅盾文学奖
对
我就参加过五届所有的这个评委当中我可能是资历
最深的
最深的
资深的
一个评委 因为这个第十一届他的这个评委的体制有变，就是说不能连续担任两届啊，所以就是说我这个第十一届就是没有参加。
嗯，
那么前面这个这个五届我都是参加。
对
啊，所以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看的，我们会注重于作家的特色。
嗯，
啊，就是说哪个作家，比方同样是写上海的，王安忆他的特色在哪里？孙甘露他的特色在哪里？金宇澄他的特色在哪里？
嗯，
我会关注这些特色。
嗯，
啊，因为很多的这个作家的写作都是无名的写作。
嗯，
所谓无名写作，他就没有特色的。
嗯，
啊，写是写的，但是大家记不住，这些作品不大被人家提及。
嗯嗯，
啊，当然作品本身是有价值的，不是说没价值。
嗯，
就是说他的特色性，他的符号性不强。
嗯，
啊，那么王安忆的这个《长恨歌》，我就觉得。最吸引我的，如果要说最吸引我的，就是他在艺术处理上，在用历史书写这个上海过这个49年到80年代这个这一段历史当中啊，我觉得最具有吸引力的就是他的一些空白的一些表达方式。这个也是我在评论当中我最早提出来的，就是说你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像王琦瑶这么一个女的。啊，在解放初做过国民党一个大官的姘头，
嗯，
啊，然后呢，49年以后又是在上海没有什么正当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女人，她的生活经历一般来说会比较坎坷，
嗯，
啊，如果要表现她的生活的话，大家可以想一下，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她文革时候的生活，
嗯，
但是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王安忆的小说当中是空白，她是。
嗯，
从50年代是直接跳到80年代。
嗯，
那么我们从这个文学的角度就会提出一个问题，王安忆为什么要空缺？
嗯，
啊，所以这个问题最早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是我提出来的，可能一般人不会注意的。啊，王安忆以前创作当中也很少谈，啊，我估计他可能也看到我的文章或者从其他途径知道。
嗯，
啊，我觉得是有原因的。但王安忆后来也谈了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看看王安忆，我这里面也是埋下不讲，请大家去看书。
嗯，
啊，所以这个是他的从小说艺术上来说，空白最能够表现一个人苦难岁月的生活，但是作家却选择了一个跳跃空白。啊，这个我想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应该是非常巨大。
是的，
啊，这个是一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金宇澄的这个小说《繁花》，现在电视剧它比较多的表现的是90年代的上海的生活，而且这个从这个电影表现的这个画面来看，是一种积极向上、昂扬、冒险的这样的一种全民经商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啊。这个我想是跟王家卫他身处
香港
这样的一种环境氛围是有关系的。
嗯，
啊，我们在这个中国大陆，或者讲如果西雅图的朋友很多是从上海90年代出去的人，
嗯，
大概都知道，
嗯，
90年代上海还是共产党的天下。
嗯，
啊，跟这个香港这样的一种自由竞争，
嗯，
啊，一种殖民地的一种环境做生意是不一样的，还得一切都听党的，一切都得按法律来办事，绝不会由黄河路上的几个小老板说了算数。
嗯，
啊，所以这个我想就是说，当然这个从审美上，王家卫这样的一种表现，
嗯，
我就是说代表了王家卫的一种审美的风格。
对，
啊，这个是。那么我们当然回过头来讲小说。
嗯，
那么如果看了这个金宇澄的《繁花》以后，你就会注意到，金宇澄他写这个《繁花》，可没有像王家卫这么积极。啊，金宇澄的这个小说，我是讲一点都不积极，甚至可以讲金宇澄他是在积极之外的这样的一个作家。
嗯，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金宇澄老金啊，我们是太熟悉了，啊。他原来就是一个上海文学编辑部的小说编辑，很长时间 我们讲老金，老金没有人知道老金是写小说的，大家只知道老金是一个文学编辑，是一个小说编辑啊。所以有一个小说编辑出道来写小说，成就了像《繁花》这样的一个有影响的作品，它跟其他的小说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我这个谈那个《繁花》的电视剧的文章，
嗯，
啊，这个电视剧的文章，我就是说，老金如果注意到他的这个小说，我们注意到他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跟所有的作家最大的不同，他是由编辑部里面走出来的小说家。
嗯，
那么编辑部里走出来的小说家跟编辑部之外走出来的小说家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呢？一定是有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在哪里？我也埋下伏笔，大家去这个微信上搜一下我的这个文章，
嗯，
啊，就是关于《繁花》的五个关键词，
嗯，
啊，这个里面我是谈。嗯，那么如果从小说结构上来讲呢，金宇澄的小说，
嗯，《
繁花》里面它实际上是两个对应的，他的小说。有些人说是佛调，我说佛调的还不一定是佛调，啊，但是是一种对应式的。一个对应式的呢是文革时间，啊，像陶陶啊，啊，像梅瑞啊，他们这些人的生活，中学生的生活。那么还有一段呢，就是九十年代。九十年代全民经商，大家考大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像陶陶啊、梅瑞啊这些人。也是在时代的主旋律之外的。这个之外是什么意思呢？大家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上海所有出跳的有出息的人基本上都是考上大学的。
嗯，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陶陶也好，梅瑞也好，基本上
都
是没有考取大学。
对
啊，他们都是什么，在哪里相逢相见呢？都是上海夜大学。夜大学是什么人去的呢？基本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都是那些中产阶级的子弟们，没有考取大学，然后不希望从这个中产阶级的阶层里面甩出去，然后就进了夜大学。真正劳动人民的子弟，那是这个破罐子破摔，根本是不来读书的啊。就父亲干什么，那么子传子业父业啊，就去了。但是呢，只有那些中产阶级子弟，父母亲呢是资本家，有些呢是医生，有些呢是大学老师或者中学老师啊，觉得小孩呢总还是要读一点书的，既然正规大学考不取，那么就读夜大学吧，总比荒废了要好啊，就写了这么一个阶层。所以这个就是繁花世界当中的一些基本的人物跟他的社会定位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论述啊，我想以前也不大会有人遇到的啊，所以现在很多评论啊，我都觉得有一点瞎讲啊，一会儿关注这个金宇澄的不想啊，一千多个不想啊，啊，当然也可以讲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还不是主要的，主要就是说这个阶层是什么样的阶层，
对
啊，金宇澄他写了什么，
对
啊，这个我想是可以谈的。
我觉得特别同意杨洋教授说到的那个，就是我看完这个，就是当时还没有繁花电视剧出来哈，我看完繁花的第一感觉就是我觉得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有一种就是人生的况味在里头。我感觉金宇澄好像是在写自己的一些他的似乎或者是从他的视角，他的邻居或者是他的同学，因为他和电影的这个他还是改编了电影，王家卫就像您说的，王家卫还是改编了一些他的这个，他把人物都放在阿宝身上了啊。我就觉得他是散点式的，他有三个人物哈，我就觉得哎，我就觉得他好像是写的都是跟他差不多年龄的周边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或者是经历大朝代的时候的他们内心的一些起伏，包括他们的爱情啊，他们的初恋，哎，他们的这个懵懂的时候的那个对爱情的那个，包括对性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接受，或者是或者是向往吧啊，所以我是觉得 看了以后倒反而是有一阵子就好像一直在那个小说里头啊，就是没有走出来啊，不像看了繁花，看完了这个电视剧就放下了，就很快就放下。我想好的作品如果说要有回响可能就是应该是像子夜呀像这个繁花这样的一些作品。然后我想问杨洋老师就好有意思。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好奇怪，是不是因为茅盾文学奖把他们评为了获奖作品了，所以呢他会有很多很多的读者才会去看，还是真的是读者是有很多的读者他在民间坊间就已经很流传了，所以我们茅盾文学奖正好也给他授奖了。所以我想这个这里边到底是谁先谁后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发现我喜欢的这三本都是被茅盾文学奖的这个获奖的作品啊，就好有一种共情和共鸣。
你刚才提的蛮好，因为这个茅盾文学奖啊，它不是一般的奖，它实际上是评论家奖跟这个专家奖，因为它的这个评委构成啊，主要是由著名作家跟著名的那些文学评论家所构成的这么一个团队啊，所以这个跟一般读者喜爱的这个作品啊还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它是这个主要还是一些专家评的一些奖。那么再接下去回过头来，刚才你讲的这个繁花啊，你刚才讲繁花的这个作品啊，你读了以后好像有一种人间消逝的一种况味的感觉，这个是对的啊，就是说老金这个人啊，就是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概念来。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概括它就用上海话来讲，病捞啊，他是秉得住的，很多作家就是一激动以后就秉不住了啊，手舞足蹈，这个扬眉吐气的这种人。那个老金呢，老金现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扬眉吐气啊，很长时间一段时间里面，这个老金是很收敛的，用上海人话是秉得老个人啊，但是我就讲他不秉也必须要秉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人生状况？我建议大家呢，把他的《繁花》跟他另一部非虚构作品叫《回望》，大家对照起来读一下。所以这个也是我最早提出来的。我说这个，看这个老金这个一定是要对照来看。张爱玲有一个对照节，那么我觉得对照对于这个金宇澄来说是一个结构。不仅是这个繁花当中是一个对照，文革跟90年的对照，从他的这个书来说也是有互文性的，把回望跟他的这个繁花进行对照。如果说繁花是一个虚构性作品，那么回望呢就是一个非虚构的作品，如果说这个繁花是写今天，那么回望呢就是写他的这个家族故事
啊。
你如果把这两个东西看了以后就知道老金不秉也的秉，秉不牢他可能会前功尽弃，所以老金能够有今天的这个成就啊，跟他秉得住 也是有关，也是有关系。所以这个呢是繁花啊。那么最后呢，我想讲一下这个孙甘露的这个《千里江山图》啊。那么《千里江山图》呢，我去年啊，在2023年在毛奖评奖之前呢，我写过一个评论，题目就是叫用语言虚构一座，用语言构作的一座名叫上海的城市，评那个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这个大家也可以到这个微信上搜一下，看一下。
艺术评论，
文学评论，
文学评论啊，我看到过你的，
发表在这个上海文化。
对。
那么我的这个评论一个基本的一个特点，就是提出一个问题。孙甘露是什么怎么样的一个作家？《千里江山图》这部长篇小说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那么在解读这个文本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现在讲这个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是说这个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但是解读有没有它的一个基本的内在规定性？也就是说解读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大家都会觉得这个跟这个小说已经没什么关系了，或者讲不是小说所要表达的，所以这个千里江山图啊，我觉得现在也碰到这么一个问题，大家可以看一看，找一下最近有关千里江山图的一些剧评跟小说评论，我觉得无论剧评也好小说评论也好，好像没有超过我的这样的一个视野的，我觉得我的这个产生目前为止还是比较有利的，而且孙甘露前几天也跟他交流，他也认同，他觉得我的这个阐释可能是最接近他文本的一个阐释。那我的这个阐释实际上说到底也很简单，就是说孙甘露是什么样的一个作家，那么我想定义为是一个实验作家，那么这个也不是说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孙甘露他小说的起家就是靠小说实验，主要是通过语言形式的实验，在小说方面取得了不少大的一些进步，或者讲成绩。那么这样的一种成绩，这样的探索呢，也不是说惊天动地的，因为这个时代大家都在这么做，除了孙甘露以外，像余华莫言苏童葛飞王安忆大家都在做，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共识，那么这样的一种共识落在今天的小说评论上，包括戏剧的解读上，为什么很多人都会忘记掉呢？现在的很多的阐释都在哪里用功呢？说他是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牺牲忠诚，都是在这些概念上。那么这个呢，我说跟孙甘露的小说的意趣啊有一点不一样的，因为孙甘露说到底他是不懂革命的，他也不懂得英雄主义为何物，与其说他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还不如说他是一个去宏大叙事去乌托邦叙事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小说家，所以他小说的精髓在哪里要搞得清楚，不要被今天的很多话语所迷惑掉，迷失了方向，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话剧的改编，现在的很多评论家的阐释是不太符合小说原著的精神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当然对不对，大家各位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阅读体会，因为我跟孙甘露我们从80年代交往开始一直到现在也是老朋友了，就是说他的思想情绪他的爱好基本上还是了解的，你说孙甘露突然之间追求英雄主义了，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我就讲，我说甘露，你什么时候怎么追求英雄主义？他说我也搞不清楚，他说他们这些评论家 都说我是英雄主义，他说 我也搞不清楚，那么他们说英雄主义，那就英雄主义吧。啊，
他就是写好作品了，由他们去吧。
但是我说我作为一个评论家啊，对这个作者相对来说，他的思想状况、情感状况，啊，甚至他的这个婚恋状况都比较了解的一个人，我说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吧？当然我可能过度自信了，啊，所以这个也不一定好啊，但是我有这样的一个判断。
那我们好幸运能够听到杨老师这样这么近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审美的一个判断，而且我相信我们听众应该会跟我一样啊，看了那个繁花也会看回望，然后还要再要最最重要的是要看您的评论，因为您的评论的视角的确是跟所有的这些影评啊、剧评啊，包括小说评论都不一样，您的文学评论总是保持着一定的审美和客观的这个距离去来读解、去来分析。然后我想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看哈，您在大学期间啊、研究生期间啊、都看，您看余华也都是您的同学哈、你看包括您跟这些作家都非常熟，然后你可以从一个另外一个视角，就像好像我们在侧幕条可以看到演员，可以看到导演，可以看到观众，可是你就很冷静地站在那个侧幕条来评论，然后来架起自己的这个结构。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那个杨洋老师也会写小说呢？因为您是那么懂啊、嗯。
对对，谢谢啊。这个我因为原来本科研究生、博士啊，包括后来这个做教授，长期都是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啊，那么所以华师大中文系呢，跟复旦中文系相比呢，有一个特点，华师大的这个作家评论家特别多啊，复旦因为上海，如果说中文的话，两所学校是最好的，一个复旦，一个是华师大，啊，复旦它主要是古典文学、文艺理论力量非常强，啊，郭少宇啊。朱东任啊，蒋孔阳先生啊等等、啊，那么华师大呢，他的这个文学评论、文学创作很厉害啊。华师大，你像著名作家像许杰啊、施泽成啊，原来都是啊，后面像出现那个像沙叶新啊，戴厚英啊，这些都是华师大中文学，所以他这个作家啊，他一直成为一个传统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华师大的评论家特别多啊，从这个钱谷荣先生啊、王元化先生啊、到后面他的那个一些学生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学校的一个风气传统。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你像我同班同学葛飞啊，我们就大家一起读书啊，交流啊，发表文章啊。所以前段时间葛飞也跟我讲，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到这个葛飞家里面，好像是丹徒还是丹阳那个江苏去啊，站在这个长江边上，我就跟葛飞讲了一句话，哎呀，我说你的这个家乡啊，很像那个英国的啊德伯家的这个戴斯的里面描写的一些景色，哎呀，葛飞说这个从，因为我是八一年这个入学的嘛，这我们八五年，这个八五年你讲的话，我到2023年都还记得。他说你这个一讲就触发了我很多感触。他说你这个在这一方面啊，对于景观的感受啊，
对呀、
啊，哎，他说你
好感性，
很有感触，是吧？那么这个就是说，当然我的这个职业是转到文学评论、文学研究，但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并不是无感的，啊，也是对于作品、对于周围环境，要有一种感触，而且这种感触是要有一种发现的感触，而且光是发现还不够，还要能够上升到一些批评理念的一种角度来加以阐释，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就是说，每个职业啊，每个行当啊，都有他自己的这个特色，啊，所以我当然从我个人来说，我是非常幸运，啊，能够在上海这样的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接受我的大学教育啊，然后呢担任了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职啊，接触到这么无数优秀的作家、评论家啊，包括很优秀的那些学生啊，所以这个都是在这样的一个 一个文学场域当中吧。
嗯
啊，所以我想这个能够走到今天，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种很幸运的事情。
啊，我们更幸运，我们今天能够聆听到好多啊，您的这个说到的这些文学史上的啊小说里的上海的形象哈。啊，我们今天我就觉得一期访谈是不够的，我们也希望就是杨洋老师给我们以后多来我们这边，然后多做一些节目，因为我们很多话都来不及说，不可能在一档节目里说，我们可以结合影视啊来继续来解构小说。然后我觉得就像杨洋老师说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又要烧在其中，完了我们又要跳出来要隔岸观火，可能一种审美啊，有的时候就是要保持一种理性，因为只有你先感受了，又要有感受，然后要上升到理性，又有一种新的感性，我们才可能给到观众给到听众一种啊抓住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啊，这是一个对我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触发，所以这样的一种理念也能够关照到我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特别感谢杨洋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期节目，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文学是人学，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浸润在这个文学的这个艺术当中，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谢谢广大观众，谢谢、
谢谢杨老师，谢谢。
异想人生，百家同行，欢迎您下期收听。